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你来充满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的，阿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会经历许许多多难忘的经历，有一些的经历让我们历历在目，让我们感觉难以忘怀。有一些不好受的经历，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还会隐隐作痛。我想其中被拒绝的感受是最让人不好受的。也许对于一些人，因为情爱的关系，我喜欢的对象，我追求被拒绝而感到痛苦，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远离我们。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但是在患难当中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在最困难、最软弱、最痛苦的时候，当我去求别人的时候，别人不单拒绝我，不帮助我，还奚落我。我想这也许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或许在我们的当中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或这样的感受，或许在我们的心中也大大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说这辈子要与这样的人划清界限，老死也不相往来。弟兄姐妹，这样让人极其不好受的感受，竟然也出现在圣经其中的一个事件，而耶稣也参与在其中。倘若耶稣也这样的拒绝别人，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想呢？圣经说，有一个外邦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身，痛苦极致，她自己穷途末路，没有办法。而作为一个母亲，她很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时候，她打破了当时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她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可是耶稣的回答如同当头棒喝，在27节，耶稣对他说，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六姐妹，耶稣不但拒绝，耶稣还以狗来做比喻。耶稣这样的一种的拒绝，首先让人听起来好像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有等次之分，耶稣好像是以狗来贬低外邦人。但其实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耶稣拒绝的理由，让人听起来感觉好像说你是不配领受恩典，这恩典也不是你这种人可以享受的，恩典只是给犹太人，只是给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难道上帝的恩典是有特权限制的吗？难道上帝的恩典只是给部分的人吗？恩典有特权吗？让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事件来寻找答案。这个妇人，她来找耶稣，求耶稣帮她的女儿脱离痛苦。而耶稣的回答是不应该把孩子的食物给狗吃。耶稣以狗来比喻人，这出口伤人的话让人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难看。我想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耶稣怎么会这样，耶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这话出自耶稣的口，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而我们现在读的时候都觉得不是味道，当时对当时的信徒是更加了解的，了解那种的冲突与张力。而当时的狗，当时的狗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养的当做宠物和喜爱的狗， 而这个狗它根本就是一种不荣誉的象征，是一种不荣誉的象征。希腊人爱用狗来比喻做无耻的淫妇，犹太人也把狗当作一种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在圣经中也说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不但如此，犹太人也用狗去比喻外邦人，视外邦人为可耻的。有一个比喻这样子说，一个皇帝他设了一个宴席，邀请了许多的客人来，这些客人来的时候来到了宫殿的大门口，他们就看见许多的狗跑出来，而且口中咬着鸡肉、肥肉和牛肉。于是这些客人便开始说，这些狗都能够有自己的好，这么好的食物，等一会儿我们的宴席岂不是更丰富吗？弟兄姐妹，犹太人看世界上别的种族就如狗类。在我们的华人文化，我们也用狗这个字来鄙视人，就像什么？就像猪狗不如，狗屁不通，狗仗人势，狗吠狼心，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有狗咬吕洞宾等等。以狗这个字来比喻人，必定是代表一种的耻辱。那么今天我们怎样去解释耶稣所讲的这段话呢？弟兄姐妹，原来这正是马可要在他的叙述当中所突出的一个的重点，突出的一个张力。马可在26节的时候，他的一个的凸显，他的描述是其他福音书作者没有记载的，只有马可有记载。在26节就特别记载说，这女人是外邦人，属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这是马可特别在这里放大外邦人的身份，这是马可记载的一个侧重点。然后弟兄姐妹，当我们仔细的联系上文和这段经文，我们看上文的1到23节当中强调了什么？强调说犹太人注重这个洁净，这个洁净的礼仪使到犹太人把食物分为洁净和不洁净，就是为了要避免自己因为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导致自己也变得不洁净。不单如此，他们也把人分出说这个人是洁净或者是不洁净的。弟兄姐妹，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都被算为不洁净，因此犹太人从来都不会和外邦人有任何的来往，避免怎样？避免他们自己被玷污。然而弟兄姐妹，在上文1到23节当中，耶稣责备了他们，责备他们为了坚守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的传统而把上帝的诫命给拒绝了。耶稣的出现带给他们一个革命性的宣告，耶稣扫除了这些犹太人引以为豪的洁净礼仪。而今天弟兄姐妹，而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可是继续的加强上文的这个洁净和这种的张力的界限的问题。他继续的阐述说，耶稣走进这个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外邦，就是这个推罗的境内，并且怎样？并且以什么？并且以外邦人叙利亚的腓尼基族的这个妇人有这样的一个的接触。当时的人，弟兄姐妹，当时的人一听一看就知道这一个人，这个妇人，这个外邦人叙利亚的腓尼基族的妇人是与犹太人有非常大的一个的界限，这是犹太人所认为不洁净的族类。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什么相干呢？ 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外邦人的地方呢？特别是在1到23节的事件之后，这个上文的这个事件之后，耶稣在这个时候24节开始，耶稣这样的做法是否他想证实外邦人并非不洁净的呢？耶稣会不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说明在上帝的眼中，人是不可以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而在上帝的国里，是否也要说明也有外邦人的一席之位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弟兄姐妹，当马可把这件事情凸显出来的时候，而耶稣又在这样的一种的当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说应该让儿女吃饱，那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让人感觉耶稣好像是赞同犹太人当时的看法，好像是耶稣赞同说恩典是犹太人的特权，好像认为领受恩典的族群只有犹太人，而外邦人是不配领受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的族类。弟兄姐妹请注意，耶稣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处境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这句话并不是代表耶稣赞同当时犹太人的观念，不是的，或者是耶稣认为恩典只有犹太人可以领受的，不是的。耶稣只不过是在这里他指出当时犹太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犹太人对恩典看法的问题。从耶稣的回应，耶稣同时也是在挑战这个妇人对当时上帝救恩的看法，似乎在说，你今天来到我的面前，但是你知道吗，人们都是认为上帝的恩典有一道的鸿沟，把犹太人和外邦人给隔开了。那么今天你来到我的面前求这样的恩典的时候，那么你对上帝的恩典的看法是什么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妇人虽然说好像自己很不配，好像自己不配领受，但弟兄姐妹，他却认识到一件事情，耶稣并没有拒绝他。请大家留意，弟兄姐妹，请你们留意，到底这里的狗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狗呢？耶稣所讲的狗不是普通人所指的狗，耶稣所指的狗是小狗。这个小狗不再是街上游荡的野狗，而是一只小狗在家中附在主人膝上的宠物。在希腊文中，当一个名词用竖细的字眼去表达时候，加上了这样的一个小字，这个字便增加了它的亲切感。当人听了这样的一句话，就不再觉得这个狗字是一种讽刺或者是贬低的话。这个外邦的妇人，他留意到主耶稣并没有一口的拒绝，而且相反的，主耶稣似乎留下了一线的生机给他。因此在28节，那妇人回答他，主啊，是的，不过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弟兄姐妹，这位妇人他甘愿接受作为主口中所讲的小狗，而不是成为外边流浪无人爱护的狗，而是成为主耶稣所宝贝儿女家中所养的小狗，可以在主人的家里享受主人桌子掉下来的碎渣。弟兄姐妹， 耶稣要犹太人清楚地看见这妇人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他的信心是如何的大呢？他甘愿做神眼中的次等公民，他不要求与主人的儿女有同等的地位，就好像圣经里面的这个浪子，他只盼望自己能够回到父亲的家做一个仆人。同样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叙利亚妇人，他情愿做家中的宠物的小狗，他不求整个饼或半个饼或一小块的饼，而是心甘情愿的在桌子下等待儿女们掉下来的碎渣，而这些掉下来落在地上的这些的碎渣会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就会被扫走，是儿女不要的。但是对这个外邦的妇人来说，这些的碎渣是主人儿女看起来不要的，但是给我，请给我，我有这一点点的碎渣就足够了。换句话说，妇人要求主的恩典，即使是犹太人掉下来扫走的碎渣，就可以附在他的女儿身上的鬼赶走了。只要这样的一点点的碎渣，就可以把附在他女儿身上的鬼给赶走了。这个妇人他相信耶稣的能力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相信耶稣的恩典纵然只是碎渣那么少，就足以赶走这个鬼了，就足够享用了。当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带着这样对上帝恩典无界限的肯定的时候，在29节耶稣对他说，就凭这一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果然鬼就从他的女儿身上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认为恩典只是给他们预备的，而这样子的恩典特权的观念导致他们排斥外邦人。但是当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教导我们，当人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族群、自己的群体有特权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而耶稣的到来正是要打破这样的一个特权恩典的狭隘观念。耶稣告诉当时的这些人，你们以为自己是配得享有这样的特权吗？而别人是不配的。但是上帝的特权正是要告诉你，上帝有特权，上帝的恩典是要带给更多、更广、更远的族类。上帝的恩典不再是属于某种身份、某种族类、某种地位、某种道德的人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正是要打破这种狭隘的恩典观。弟兄姐妹，当时犹太人批评耶稣和税吏、罪人在一起的这样的，当时犹太人批评耶稣和税吏、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来看待的。他们认为这些人怎么配得？这一些人你怎么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呢？当时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到来就是要告诉当时候的人，上帝的特权正是要打破这样的特级阶级，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来就是要寻找这样失丧的罪人，上帝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仔细的思想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经意落入这样子的狭隘的眼光来看上帝的恩典，导致我们 也像当时的犹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不经意的就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一种的阶级，一种的道德，一种的地位，导致我们也容易产生排斥。这种的优越感或偏见、排斥处处可见。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些的短宣的经历。有一次的短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专门去教音乐、教乐器来帮助当地的教会。当时我负责教钢琴，就像照片显示的一样，每个人就拥有一台的电子琴来练习。当时的电子琴不多，也贵，我们其实也已经奉献了两台给当地的教会，要学的人也多，所以大家都是争着想学。我们在那儿的时间也不多，也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学到，所以到时候我们每一天开了三次的班，三批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来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最触动我的是有一位来报名的女生，她个子很小，非常的腼腆，她不太敢正眼啊看人哈。她虽然报名了，但是她被拒绝了。为什么？被当时的负责人他跟我说他学不了，他告诉我说不要浪费，把这个位置让给更适合的人。后来我问了，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女生她的家曾经遭遇火灾，虽然她的命是保住了，但是她的皮肤被烧伤。不单如此，她的左手烧了两根手指，就是中指和五指无名指被烧毁了，剩下三根手指。他被拒绝不能学，是因为他少了两根手指。他的位置要让给那些有十根手指的人。当时我就说我要教他，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要教他。钟姐妹，你知道吗？我开始教他的时候，当我握着他的手，我几乎要哭了。他的手，他的皮肤是那么的粗糙，被烧伤过后的手的皮肤，恢复过后的皮肤是那么的粗糙，而且他的手很僵硬，非常的僵硬。但我还是教他用三根手指来弹。他非常努力的学，终于最后我看到的是他的笑脸。另外一次的经验是在一所的孤儿院。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小孩的世界也有这样子的偏见和排斥，即便他们都是孤儿。就在这个孤儿院里面，有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在进行的当中，我发现有几位小孩，虽然他们是小孩，可是你知道吗？他们身上又背着另外一个更小的小孩，而他们只敢站在外面站着看，而里面的小孩或者是坐在窗口旁边的小孩也不和他们说话，也没有小孩带他进去，就连我们分食物给他们吃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小孩去搭理他们。感觉 这些背着小孩的这些的小孩好像透明的一样，不存在的一样。那时候我把一罐的矿泉水给他喝，他却把这罐的水给身上背着的后面的更小的小孩，他的弟弟来喝。然后我把他叫过来，我让他坐下，我去帮他梳头，他头发很乱，帮他梳头发，帮他绑头发。啊，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一大群其他的小孩都跑过来看，从他的眼神 你就找到一些的讯息了。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帮这个小孩来绑头发？弟兄姐妹，今天的你和我，我们是如何来看待上帝的恩典呢？今天的你和我要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呢？倘若上帝的恩典是无界限，倘若上帝的恩典达到一种的地步是要给每一个人的，那么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不应该选择对象。倘若上帝的恩典是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种族之分，没有性别之分，我想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以高或低的眼光来看他们，或者是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今天也许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观念有一些时候也狭窄了，有一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传福音的对象，有些时候我们会因着某人的职业、某人的道德或者是性别种种方面的原因，而将对方从我们传福音的名单中给删除在外。有一些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三教九流的人，一个道德不好的人，当我们面对这些人不经意的，我们也开不了口，也许我们也直接的把自己的人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给删除了。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不经意之间，我们也落入这种狭隘的恩典观。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年都有宣教大会，为什么每一年要重复的做？宣教提醒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在这个宣教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无界限，而我们都是蒙了上帝恩典之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上帝的恩典没有贵贱之分，没有性别之分，没有带作能力的大小之分，没有恩赐大小之分，没有属灵深度或浅度之分，那么弟兄姐妹，请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上帝的恩典不单单是临到我们这些认为可爱的人，上帝的恩典更是临到那些冷眼旁观的人，可能是那些被人排挤的人，可能是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可能是那些生活非常混乱的人，可能是那些职业道德不好的人，甚至在圣经当中的十字架，还记得吗？圣经中的十字架旁边的那一位强盗，耶稣也赦免了他。倘若恩典不分大小贵贱，不分种族，不分能力，不是以才貌观人，不是以钱财观人，不是以能力，更不是以属灵能力来观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岂能以这种的方式来看待人呢？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福音的大能，上帝恩典福音的广度，应当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来带给我们身边周围的所有的人。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与恩典像溪流一样缓缓的流向我们，像洪流一样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主你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的，主，求主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到你福音的大能，认识你福音的广度，再次看到我们自己都是蒙了你的恩典 主啊，让我们摸着主你的心意，与你一起的同工，将主你的恩典带给身边更多的人。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